有没有？这几个人哦，我相信，哎呦，你们真的很好哎。有一个古老的犹太的谚语，关于生活在一个小镇的一个拉比的故事。他是一个性格很好的人，很好的一个拉比，多年来一直在那个社区里面为人民来服务。那个镇里面的人也认为他是一个诚实、坦率、值得信赖的、勤劳的人，很棒的一个人。直到有一天，一个访客来到这个小镇上，这个新的居民呢，加入他们小镇以后没有多久，不知道什么原因呢，甚至连这个拉比也不知道，搞不清楚为什么，开始对拉比有一个不实、有一个可怕的指控。他破坏了拉比的信誉，破坏拉比的品格，这也导致了人很奇怪，很容易就相信了。那社区里面大量的开始猜测，大量的分裂，有些人对拉比产生了怀疑，其他的人接受他们听到的这一切负面的描述，开始转向要来抵挡这个拉比。这个让这个多年来曾经努力工作在社区里面建立声誉的这个拉比感到非常的沮丧，可以理解吗？同意吗？是不是？好，经过不短的时间以后呢，不算短的时候呢，这个搬到镇里面来这个破坏拉比信誉的这个人呢，良心发现了，他来到拉比面前对拉比说，我后悔我所说的和我所做的一切，其实那是没有根据，也是不真实的，所以我想补偿你，请问我能够做些什么来修复我已经破坏的东西，来理顺我所做的一切呢？拉比就告诉他，很好，很简单，我要你回家以后把你枕头从床上拿下来，我希望你在刮风的日子里面出门，然后你撕开枕头套，我希望你把你所有枕头套里面所有的羽毛都在风中扬出来。这个人回去以后就照做了，然后回来跟拉比说，拉比啊，我已经照你所做的要求了，还有什么可以做的？拉比说，那么好，我请你戴上你的枕头套去收集每一根掉落出来的羽毛。那个人说，这怎么可能？拉比说，这就是重点。我们要继续十诫的系列第九诫，今天的讲题是不可抹黑。不可抹黑就要谈这个重点，这是关于我们在身上哈，有一个在别人身上有一个假见或者不实的谎言。其实就是你知道，一旦我们做出了说出了这种谎言，我们就很难收拾，同意吗？是不是很难呢？在某种程度上带出的伤害是我们没办法的理解的，总是会伤害到其他的人，甚至我们所爱的人，同意吗？这是第十诫第九诫的一个重点，十诫中第九诫的重点。所以我们刚刚读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专注在第十六节，他说什么？不可什么？不可什么？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所以不可抹黑是我想比较简单扼要不失正义的一种翻译了哈。不可抹黑，在某种意义上，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有点类似在法庭上面的那种法律诉讼，是吧？你注意到没有？我们要想了解一件事情，在没有摄影头没有摄影机的年代里面，一件案件的真相，一件案件的正义，常常是什么？是跟这个目击者的证词跟他的信誉是有关的，同意吗？而且不要，其实不要讲过去啊，现在好了，即使在现在，它仍然是解决许多问题的方法，是不是？同意吗？比如说了哈，你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一个重点是什么？你要把当时的目击者的资料要下来，同意吗？是不是？你要提供给警察你所收集的每一个目击者的电话号码。如果某一个人正好在那边的时候，你要怎么？你要把它收集起来，知道？然后什么？在你的诉讼过程里面成为一个证人，同意吗？我讲清楚了吗？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很重要。我不希望你们发生交通事故，但是如果你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记得哈，一定要把当场的那些目击者的资料要写下来。这个很严重了，我讲清楚了没有？好，当然了，为了在社会上实现正义，那个你那个证实必须是有可靠性的啦，你不能 找你的弟弟妹妹说啊，我都做见证人，这个东西很难，是不是？同意吗？好，所以在这里所谈的就像那个在法律诉讼里面，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曾经参与法律诉讼嘛，有没有？ 啊，你没有做见证人，没有去做那个 jury duty， 你也可能有什么在诉讼当中作证，或者是被要求做见证，是吧？作证是不是啊？可以吗？那么这些情况是属于第九诫这边所谈论的范围，可以说这样子了哈。这里重点是说你要说实话，说出全部的真相，就在法庭里面宣誓一样，只有真相，没有其他的。Truth but truth, nothing but truth。哦，这就是神所打算的，所寻求的。很喜欢，应该说这是神的一个命令，一个要求，因为说实在，就是神所展现的，它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实际一点，就我们以前谈的实际到前面一直谈都很实际，我们现在也是要来谈一点实际一点的。对我们大多数的人而言，包括了一个很实际的，就是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工作场所，在我们工作场所里面，我们很容易的违背了这一条，同意吗？你不同意，我举个例子好了，想一想，不要举手，不用举手，请你想一想，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为了找工作，在你的履历表里面描述了一些不真实的，不要举手，有没有？有没有可能？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哎，如果你正好拿着履历表要出去的时候，正好耶稣基督来了，你很可能把你的履历表丢掉，希望耶稣不要拿起来看。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很多不是真的，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人，我们很多，我不是所有人，我们有很多人倾向于夸大其词，是不是啊？我们很容易的，说实在的，很容易的，为了要搞，为了要谋生嘛，为了工作，为了要，很容易的，我们会夸大其词。其实这个是什么？违反了第九条诫命，假见证。这让人一般，让人对这事实上并没有发生的事情，认定是发生的，就好像你身临其境一样。啊，其实不仅是说，不要说履历表作假啦，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我们也常常以不同的方式违反了这条诫命，同意吗？有些人试图要来推卸责任，所以在单位的工上面常常把不把那全部的真相表达出来，明明你自己搞错了，然后你都会怎么样？会想尽办法，同意吗？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可能？甚至有些人会抹黑哦，会匿名的批评一些同事，谴责他们的个性，攻击他们的生产力。可是我们所描述的不完全是事实。哎，放轻松一点，今天快是圣诞节前面，放轻松一点。这当然违反了第九条诫命，是不是？同意吗？做出虚假的见证，做出虚假的谎言，说出不完全真实的事情。当然，在我们生活上也会深受其害，同意吗？是不是啊？哎，请问，如果有人抹黑你、污蔑你，你感觉如何？会很快乐吗？你会不会被人家污蔑、被人家抹黑了以后，哎呀，感谢赞美神啊，有人抹黑我，我又不神经，是不同意吗？是不是、啊？我在痛苦的，就跟那个拉比一样，很难的，是不是？或许让我问各位了，在你的生活当中，真正让你困扰的是什么？什么让你感到沮丧？什么让你感到心烦意乱？有没有这种现象啊？在我们生活当中会不会有这种现象？会不会有耳不想听，有眼不想看的？有没有？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很没有耐心去忍受的，没有办法容忍的？有没有？有，我相信有的。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很多这个不平的事情，多的是，很多的。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会有的，真是不想。神就有这一份清单，箴言第六章十六到十九节，我们刚刚念就这样一个描述。这里说有些事情是神所讨厌的，有些神是厌恶的、恨恶的，有些神是什么不喜欢的。请你注意这里描述哦，主恨恶六件事情，恨恶这个字强硬不强硬？主恨恶哦，有很强硬的字眼的，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然后圣经继续说哪七样？你注意到没有？这里不仅包括了撒谎的蛇，更其中特别指出其中一点是什么？吐谎言的假见证。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这不仅仅是对个人的一种冒犯，更是对那位创造他之神的一种冒犯。提多书第一章二节讲得很清楚，神永不撒谎，神没有说谎话的，神不撒谎，也就是神是完全是真实的，神的特质当中完全没有任何不值得信任或不可靠的，没有，没有虚伪，没有欺骗，在神里面根本就是全然真实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指出，他说什么？撒旦是什么？撒旦是个说谎的人，他也是什么？说谎之人的父，说谎之人的父。所以你注意到没有？这意思是什么？当你我撒谎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指撒旦为父了，是不是啊？同意吗？这这样讲的，对。耶稣说撒谎是撒旦的母语啊，啊。我们在座的大部分的人都是双语的，是不是？甚至多语，会说多种语言的。但是你的母语是什么？就是你第一个语言，对吧？第一个语言，对，很重要的。你情不自禁你就会讲出来，就是你第一个语言。撒旦也会双语哦，他说不定不止双语哦，他多语哦，他什么语都会讲哦。但是他的母语是什么？说谎。他的母语是撒谎，他可以向全世界的人传达谎言，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这是耶稣所说的。好，所以神说，我十分厌恶你拒绝了真相，你参与了谎言。神非常厌恶的，因为那是属魔鬼撒旦的，那是属于魔鬼撒旦的，属恶魔的，那是抵挡我的，这是当着面对对我的一种冒犯。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啊？所以你我需要注意哦，我们专注在那种，哎呀，我的想法是什么？要怎么样？要转变？不要说我的感觉是什么？这不要想这个。真正要问的是说，神怎么说的？神怎么说的？神怎么说的？请你注意哦，神非常厌恶说谎到一个地步，厌恶到哪一个地步？我们必须要神的这个所看到的来看，好、哦，要用神的角度来看，要感受到神所感受的，按照神的要求要做出反应。很重要的，是吧？为什么？说实在的，因为神需要他的荣耀，神更喜爱他的人民，你的邻舍，同意吗？当我们的生活从以神为中心转向以我个人自我为中心的时候，请你想一想，这个重点是什么？当我们把神放在一边，专注到自己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缺少对邻舍的任何爱，同意吗？很自然的，所以我们就很容易会去利用人，我们就不会那么爱他们，我们就很容易不自觉的里面，我们很容易去撒谎。为什么？因为我们认定我们所说的会让我们自己得到益处，至少让自己得到保护。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比对方更重要，我比对方更重要。马太福音记载的，当时的法利赛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们问耶稣说：“哎，请问一下哈，律法上的诫命是哪一条是最大的？哪一条最大的？”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说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怎么样？也要怎么样？爱人如己。他说：“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记得吗？”啊，记不记得我们在十诫里面，我们十诫有十条嘛，对吼？前面四条诫命是谈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我们要爱神，同意吗？那么后面六条诫命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很重要的，关于什么？爱你的邻舍，有注意没有？神本身，我们要跟他有一些关系，神也很重视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神要我们爱神，神也要我们怎么样？爱人，神不仅仅是爱你哦，弟兄姊妹，神也爱你的邻舍，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在这边谈很重要的观点哈，神也爱你的邻舍，爱你旁边的人。你们很不懂，好像不怎么喜。今天是圣诞节前嘛，要一点热情一点嘛哈，好不好？跟旁边讲说，神爱我，神也非常爱你。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的一点，弟兄姊妹们，你可能 因为对你有意而不自觉的撒谎。但是我请醒弟兄姊妹们，这个有代价的。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他人，你的邻舍受到伤害。这个表示你旁边的人，你的邻舍受到伤害。所以你注意到这节经文说什么？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我再说一遍，因为神爱你的邻舍，神爱你，神爱你的邻舍，也关心你的邻舍。谎言是对神荣耀的一种冒犯，这也伤害你邻舍的利益，也伤害了人。箴言二十五章十八节，做假见证陷害邻舍的，就是大锤，是利刀，是快剑。哎呦，伤害力很强啊，是不是啊？你魔打魔人，你击杀魔人，对他们声誉的一种谋杀啊！如果你抹黑某一个人，你撒谎，那么你所做的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把一把刀戳到心脏口上面去。你不要说我没有做啊，我没有拿刀啊，你拿了没有？你嘴巴的利剑。我们是不是伤人一定要拿实质的刀剑啊？嘴巴出了会不会伤人啊？你眼睛出了会不会伤人啊？会，我告诉你，有时候你嘴巴出的那个伤哦，会跟人家一辈子。你知道吗？我被刀子捅一下，我去看医生，伤口除非复原就没事了。可是你我所说的一句话，伤害一个人会跟着他一辈子，同意吗？我们有多少人小时候被说了一句话，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的？有没有？我告诉你，我举得很高，你看到没有？你要注意，所以我请哈，所以我一再强调，做父母的哈。啊，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说的话，闭嘴，真的要小心一点。你知道你不小心你说出的话伤害你的孩子，你会到一辈子都永远让他抬不起头来，那个伤很残忍。你知道吗？你这个伤害的就像利剑一样，甚至比利剑还厉害。我希望讲清楚了哈。啊，如果你真的很气很气的话，赶快掉头把你嘴巴闭起来。因为当你很生气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嘴巴里面出来的东西都不是我们心里要的，同意吗？我们讲出来以后然后后悔半天，但是已经怎么样，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因为这个是什么？你这个伤害的恶意的伤害，这个很清楚的，对不对？请注意哦，陷害邻舍的假见证有两个重点，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什么？任何不真实的或是不全然真实的事情，这是做假见证陷害的，同意吗？任何不真实的，他说的完全不是真实的。另外呢，他说的不一定全部都是真实的。我讲清楚没有？哎呀，有一部分，我告诉你，这最惨了。听起来好像真的一样哈，但是什么？但是里面有假的。就像撒旦到伊甸园里面去骗他们一样，听起来哎呦讲了很多，哎，听起来有没有对？听起来好对哦，对哈？这个叫做什么？包裹的包的毒药的糖衣。这叫抹黑，在圣经当中有时候就用谎言。哎，请问一下，这种抹黑、这种谎言，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不可能出现？可不可能？就几个人同意，我不相信的。我举个例子哈，其实我告诉你哈，违反这条诫命的说谎的罪，这个罪哈，其实就像水一样，你叫水哈，会找到裂缝的。你知道吗？你们现在下雨哈。你看你那个车库前面那个，如果有裂缝的话，会吗？怎么样？水会不会陷下去？我们阿伯他们做水电工，你做一个，你们厨房里面做整修的时候，你们那个台子哈，不是全部的，中间要接缝起来，那个你可不可以要把它不管它？那个接缝要怎么样？要把它补起来，缝起来，对不对？为什么？会漏水，会进去麻烦了，会破坏下面，怎么样就完蛋了，对。所以你要把它补好。你要什么？你的谎言就像水一样，它会找到裂缝，找到那个低点，然后找到机会，然后就进行破坏。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容易的，当这个事实存在的时候，它可以进一步的侵蚀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在探讨实践的时候，我们会出一些原则，非常实际要去面对这些在我们生活当中常有潜在的罪的可能性，有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密封我们的台面，为什么要密封我们的车道的一种原因。我们不希望让水渗进去来破坏，我们要防止水找到低点 进行破坏。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灵魂当中有五个低点，我看到了，其实也很多了，我讲五个低点，很容易让我们违反了第九戒，很容易让我们去说谎，去抹黑，很容易的。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今天想跟谈三个就好了，这三方面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容易去违反这条诫命的领域。在我生活当中，在我们灵魂当中有哪三个低点呢？首先第一个低点，你们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第一个低点是奉承而语，奉承而语让我们很容易的违反第九条诫命。你会去说谎，你会去抹黑，你知道吗？你们真的太棒了，哎呀，在这个系列里面你们一直很棒，出席率这么高，哎呀，奉献这么大方，反应这么激烈，哎呀，你知道吗？你们是全世界最棒的人，哎呀，你们所做的一定都对的，哎呀，很棒，哎呀，我们教会拥有你们实在是，哎，我们教会的荣幸，你们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容易不容易？我告诉你，很容易的。诗篇第十二篇第二节说什么？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就是要是不小心的话，我们非常非常容易的怎么样？可以心口不一，同意吗？很容易的，可以油嘴唇油滑的。我告诉你，奉承而已就是这样子。奉承不是诚实的，或者是过度的赞美，不是的。其实什么？奉承是一种，你要注意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奉承目的是什么？奉承是不诚实、过度的赞美，背后一个目的是要操纵。我们实际一点，我们在神面前要实际。有哪个人不喜欢听到你很聪明、你很棒的？没有人啊，可以吗？有哪些人不喜欢听到说：“哎呦，你减肥了？你最近怎么这么苗条，这么棒啊？”有谁不喜欢听的？除了我太太以外，她太瘦了，是同意吗？是不是？你有我，你想想看哦，如果你们家有一个孩子，嘴很甜哦，有没有？如果一个孩子嘴巴很甜，讨不讨喜？讨不讨喜？铁定讨喜的。哎呀，跑到你面前来，妈妈，哎呦，你看起来好棒哦，你减肥了，哎呦，我可不可以吃块饼干？我看一下，他说，哎呀，那你不需要嘛，你在减肥嘛，你会不给他吃？他听起来舒服嘛？我告诉你哦，我会看着那个小家伙说，哎呦，这家伙真可恶哦，然后怎么样？心里很舒服，我为什么不会说这种话？同意吗？你不会算了哈。我们不讲家里，我们讲讲公司里面好不好？单位里面，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你的公司里有这样的人？有没有可能这样的人？他们紧紧跟在老板的背后拍马屁，有没有？有啊，他们总是讨老板的喜欢的，以便他们可以操纵老板得到加薪或晋升或者是比较好的机会，是不是这样的？同意吗？我不是说你啦，我是说你有没有见过这种人？不要那么紧张嘛，好不好？有嘛，一定有的吧，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奉承而已。第二个说一句话，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以要给自己创造成功的机会，非常非常非常可能会陷入到奉承而已这个陷阱。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这是违反第九条诫命，因为你没有说出什么是真的。你说的是他们想要听的，以便你可以操纵他们，不是神要你讲的。你内心的动机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奉承，这是你的动机。我说的是鼓励的话。请问一下，鼓励跟奉承一样不一样？鼓励跟奉承一样不一样？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奉承不是为了要真理里面去鼓励的人，他只是试图欺骗这个人来掌控结果。我讲清楚了没有？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鼓励的恩赐，他们就很会自然的会去鼓励人啊。 一般的话就是比较积极闷向的人，你总是看到一些光明一面。比如说当你听到说哎呦我出来的时候车子被撞了，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说？一个鼓励的人，哎呦哇，情况严重不严重？哎呦哎呦，还感谢神哦，这不是一辆大卡车撞你哦。你想象一下哈，如果是一辆大卡车的话，那多么可怕，是不是？同意吗？我是那个人，因为对，没错，我没想过这一点的。我是被一辆小车撞了啊，如果大卡车撞的话怎么样？我可能就已经见天父去了哈，是吧？或者是一辆公共汽车 truck 啊，这很麻烦的，还好只是一辆小车子。其实我们的鼓励的方式都很多了哈，但是嘛，你会让人家觉得，哎呀，得到舒畅一点，得到安慰一点，对，你有一个积极一面。但是第二种，我必须说，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子。有些人哈，你不说也还好啦，你说出来反正人家痛苦了啊。如果你没有那个恩赐的话，拜托哈，你要去安慰人呢，你就坐在那边跟他一起哭就好了，好不好？少讲话。我们当中大概没有这种人了哈，没有。有些人真正的得到鼓励，有那个鼓励的恩赐哦，他们愿意说出真实刻骨的事情，但是他们这样做为的是什么？出于爱心，出于爱心让人家得到益处的，让他哎呀扶持建立人。我讲清楚了没有？奉承的人不一样，奉承的人并不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这样做，而是要利用人，并没有帮助他们，其实是伤害他们。根本不爱他们，只是在利用人。我讲清楚了没有？奉承跟鼓励真正的一个内心的动机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对，奉承是违反第九条诫命的。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好，奉承而已。第一个很容易让我们说出谎言，伤害人。那么第二个是什么？诱惑欺骗。第二个第一点是诱惑欺骗。约翰一书三章提醒说什么？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人是吧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这重点是什么？请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都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小孩子。我们通常都不是这样认为啊，你知道吗？我是一个成年人了嘛，对。你知道吗？我已经六十几岁了哈。没看到白发的苍苍哈，可是你知道吗？前一阵子我爸爸妈妈来了，你们在笑什么？他们仍然把我当什么小孩子？就不要说他们来了，我每次回台湾，我爸爸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头发这么长，走，我带你去剪头发。我六十多岁了，然后很有意思的，我告诉你哈。在剪的时候，他就已经把钱掏给理发师了。拜托，他什么？他认定我认定是什么？小孩子，是不是啊？我们的父母常常会把我们当成小孩子，其实我们的天父常常也这样，在某方面我们仍然像小孩子一样，是不是啊？你知道吗？老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已经是什么？已经年纪非常大了，很老了。就他是耶稣里面一个耶稣的一个门徒，他看着教会，包括所有各年龄层的人，就像我们这边来讲，很多人哈，他说什么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了，就很容易，我们很容易被人容易上当骗的，是吧？你可以很容易欺骗一个孩子，同意吗？是不是？很容易欺骗孩子，他们很天真啊，很容易上当受骗的，你可以告诉他们什么，他们很容易相信，是不是？同意吗？其实有时候我们这样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也一样，我们不只是有孩子般的那种信仰，其实我必须说的话，我们有时候有很非常幼稚的信仰。我讲清楚没有？不太一样哈，有小孩子般的信仰跟有幼稚的信仰是不太一样的，这两个不太一样，讲清楚没有？如果我们相信呢诱惑欺骗了我们的人，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界。我相信各位会同意的哈，诱惑会让我们将真相转化为伤害、破坏的武器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不是啊？现在美国在选举，台湾也在选举哈，有多少人不相信选举期间出来政治广告的？有没有？有多少人不相信？我们都不相信嘛，对不对？ 你都好像看电视，看他们讲以后，你会说：“哎，天哪，这一点都不可能是生的，是不是这样的？”你可以察觉，他们根本没有告诉你整个故事，他们省略了一些事情，常常就只有几个字，点点点点，然后其他的名词。但是有时候讲的是50年前、30年前的事情，哎，15分钟讲结果，他们就把它放在一起，来表一个从没有发生过的一些东西。各位注意到没有？我们常常不会称呼他们为政治家，我们称呼他们什么？政客。这个政治家跟政客一样不一样？很不一样了。为什么？他们是政客，是说谎的政客。哎，广告怎么样？广告是不是都是很真实的？你们都在笑。有多少人不相信营销的广告的？你看的电视广告，哎呦，太棒了！可是你注意到没有？你不要说啊，你看那个广告，下面都什么？常常会有什么？一大堆小字，是你注意到没有？他们要你看什么？看前面的大字。哎呀，看了，哎呀呀，这个吃了以后会让你永远18岁。下面讲什么？一个东西不让你知道的，是不是？那你又看到什么？哎呀，18岁当然好，但是常常就是把你发现的隐藏的一种试图告诉你一切的东西，不让你知道这种事情有没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一直在发生，这种情况发生在您的工作当中也一样的，你也会伪造一些东西，从主管那边得到一些益处。那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您的客户那边，你向他们收取额外的费用，你可以很多很多很多。弟兄姊妹，请你注意，我们可以很多的方法来欺骗，这是一个属恶魔属撒旦的问题。我刚刚讲这个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第3章，神创造了我们先祖，向他们说出了真相，但是撒旦来到他们面前诱惑欺骗他们，他们就违反了，就犯了罪，他们就抵挡了神。那么保罗他就更进一步的就说，关于这个夏娃，关于撒旦怎么样，他诱惑欺骗了夏娃，诱惑欺骗是属于恶魔的。好，所以诱惑欺骗是你试图假装你正在传达真相，其实只是一种谎言。好，那么第三个，毁谤污谬会让我们流入到这种情况里面。毁谤污谬是可能是一种口头上面的，也可以书面形式上面的。利未记19章16节说什么？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什么是搬弄是非？什么是搬弄是非？就是诽谤污谬，诽谤污谬是恶意的，你往往就是为了造成伤害的一种虚假的信息。哎呀，其实我必须说了哈，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比世界历史上其他更久远、跟其他那个时代更有机会来透过技术，更直接、更有效的来搬弄是非，同意吗？哎，我告诉你，真的是今天的信息哈，我想一想，今天的信息有几个特性：及时性、持续性、全球化性，也是永久化性，同意吗？及时性有没有可？是不是很及时？当你感受到不舒服的时候，很容易的怎么样？咯咯咯咯咯咯，然后怎么样？想都不想怎么样？砰！然后出去啊，赶快想办法要把它recall，把它回收，有没有？但是有很多时候怎么样？来不及了。很多时候我们就一分就很及时出去，很容易的。以前的话，以前没有这个东西的话，要写信啊，弄半天写一写，所以还不一定会寄出去，对吗？有时候放着，然后过两天，哎呦，不对，不要寄，没有那么及时，同意吗？现在太容易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啊，是，微信看看不舒服，啪啪啪啪，马上就送出去了，容易了，及时性、持续性的，一天24小时，1周7天。你送出去，其他人那么毫不费力的可以听到他，可以看到他，然后开始进行批判，然后加油添醋的不失富豪力量的就可以怎么样，把这事情扩大了很多，同意吗？你们看到你发了一些东西出去以后，没有多久，哇，这个人那个出来，这个人说哎呦哎呦，然后很多时候我上节讲过了，有时候你在微信上那个 post 的那种，你要限定持续3天或者是6个月，有没有？为什么要这样的东西？因为你如果你不限制的话，怎么样？ 三年前的东西还会存在里面哦，倒是麻烦哦。你三年前挖掘，你上次跟我讲这些东西，你看到没有？是不是持续性、全球化性的？我想你可以了解的。你今天在硅谷，你 post 一出去，我常常在开玩笑。哎呀，我跟他说，哎，这张照片真好，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都看到了，是不是全世界的人？我弄一个照片出去以后，没有多久，哎，中国的弟兄姐妹们就回应了。哎呀，这张照片，南非的弟兄姐妹就回应了，是不是全球性的？以前的话，可能不可能？以前要信件到那边要多久的时间？现在什么？全球信息一出去，全世界任何的地方的人都可以参与其中。还有一个永久性，一旦出去就覆水难收，信息伤害永远存在。你说了一句不当说的话，这个伤害就一持续很久，同意吗？同意没有？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社交媒体里面令人很担忧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就这样子。想想你所接触的信息，简讯啊，电子邮件，电子邮件现在已经少了啊，电话更不用谈了，微信啊，什么 Line 啊，社交媒体的博客啦，这些都，Facebook 好像现在越来越少人去玩了哈，但 Facebook 死的哈，现在好像安息了。现在我发现我寄电邮给弟兄姊妹们回应很少了，如果在什么在微信上面一下就很快就回来了，我觉得很容易的，这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这是我们面对的。注意到主耶稣说了一句话，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出来。有多少人承认自己曾经说过不该说的闲话？只有几个人举手，我就不相信你们现在在说闲话。那个你们，我不相信啊！哇，当耶稣基督出现，他知道我们现在上网的情况，完全了如指掌哦，你知道吗？想一想哦，如果你知道的话，你会不会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法来散播出去？会不会？我如果你看，如果你现在很生气，那如果你照平常的话，屁话就写的东西就要出去了。那如果想一想哈，如果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在你旁边，你会不会用同样的言辞？你会不会同样的愤怒？你知道意思吗？会不会？我相信大概不会了，对，大概想一想哈，想当你我回天家那一天。站在耶稣基督面前，很恐怖的哦，句句都要供出来了。他把你我所有的社交媒体里面的账户打开，你看看你的 Twitter， 你的 Facebook， 你的微信，你的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你的 Line 还有什么？我不晓得，还有一大堆。那打开了以后，看看你的博客，哎呀，看看，顺便说一下，他说我记录了你所有一切谈话，甚至比你的安全局更详细。哦，要命哦！我有你所有的资料，你要对此负责，你要怎么办？你们想过啊？你们都没想过，我有。耶稣说，我都听过了，我听到这是什么？这是诽谤，这是污蔑。你对那个人所说的不真实，甚至即使你说了实话，你也是有意要伤害他们，不完全真实。你不爱你的邻舍，你不爱真相。其实我读过一个例子，士布珍大概听过吗？士布珍是一个历史上最伟大的圣经教师之一。18岁的时候就在英国伦敦呢开始传道，当时一个已经快要死的大教堂就聘请了这位年轻有恩高圣灵恩高的一个传道人到他们教会去来负责。这个教会因为他加入有一个大爆炸的一个复兴，但是在士布珍侍奉的早期他是单身的，在伦敦当地的报社居然针对他出了一篇文章新闻，他们报道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士布珍是一个花花公子，只会玩弄年轻的女人。他们看了他们还真的还去找了看了一个故事，他说一些年轻的女性会很早出现来听这个超级牧师的讲道。当时教会里面有5000-6000人了，算当时算是很大的一个教会，非常大，历史很著名的一个教会。他报道的意思是说，一些年轻的女性们会很早就出现，她们会打扮得很漂漂亮亮的，然后坐在怎么样？坐在前头，坐在这边，然后怎么样？ 啊，为了要讨好这个牧师，他们会像灰姑娘一样的走上讲台，然后把他们的鞋子脱下来放在讲台上面，希望司布真能够到他们家里面去看看他们小合适不合适，然后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哎，这个听起来很奇怪哈，你知道吗？但是这个从有没有发生过？根本没有，根本没有发生过。但是很有意思的，昨天我们在小组里面讲哈，我们在台湾有一个叫做什么扁的哈，而 A 了钱很多钱哈，但是你注意到没有？还是有很多人怎么样捧着他，很有意思的，哎呀，把他捧得像神一样，哎呦啊，他说什么？你们都是欺负他，你们是政治破坏，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可以想象的，吃不正这件事情，想应该不可能发生嘛，对？可是怎么样？可是就是有一些人很相信，这个摧毁了他的这个谎言，一直的在他一生当中困扰了他，甚至可以讲说他在忧郁症当中挣扎。他说啊，这个就像是在打击雾气，让他非常的沮丧。更糟糕的是什么？这个更糟糕的是，这个故事被错误的报道，开始在伦敦其他报社也报道出来，吸引了国际媒体的新闻。这个路透社、美联社忽然间出现在全世界，包括美国成千上百的报纸上面。痛苦不痛苦？痛苦。后来司布真就联系了这个报社，跟他们讲，后来报社最终认错了，他们也打出了一条新闻稿，对不起，司布真的新闻是我们错误的报道，那是虚构的新闻。很好，对不对？同意吗？问题是什么？这条新闻，更正的新闻没有传递到其他的报社，所有世界各地的人听到这个人都留下司布真利用女性操纵他们的印象。司布真说，这污谬在他一生当中如影随形的深深困扰了他，因为当他旅行或接受媒体的时候，尤其是来自美国的记者，他们总是回到这一点，哦，司布真啊，你为什么要利用年轻的女性呢？这个伤害，记不记得我刚开始讲跟那个拉比一样不一样？很难的。想象一下哈，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苦不苦？只有几个人，我刚刚已经问过了，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被污蔑过、被抹黑过的？有多少人被抹黑的时候兴高采烈的痛不欲生？同意吗？我被抹黑过，我被污蔑过，那个很难受的，那个很难受的。你期待这种情形发生吗？我相信没有人期待这种情形发生的，同意吗？但是我们要，所以我们怎么样？要想一想我们身边的人，想一想身边的人又如何？亲爱弟兄姊妹们，身为一个神的敬拜者，身为一个神的子民，我们有义务在心灵里面用什么来敬拜神？用什么来敬拜神？心灵和诚实。我们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这是耶稣所说的啊。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弟兄姊妹们啊，这些事很容易让我们违反第九条诫命，让我们很容易说谎，来做假见，来抹黑的三个层面。下一周我们继续谈另外两点，然后一些关于谎言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啊，到底可不可以说谎，白谎又如何？白谎听过没有啊？这些圣经里面我们有没有什么话好说啊？我们下一次我们要来探讨这些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我期待下周见，希望下周不是轮到我生病了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圣诞节的前，就让我们来思想到你的心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确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说出了一些话，伤害我们的邻舍，甚至伤害我们所爱的人。主啊，你借着这个经文提醒了我们，你是真实的，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也当真实。求主你来帮助我们， 主啊，让我们既然知道，主啊，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真实的生命来。主啊，让你的名被高举，也让我们活出一个潇洒自由释放的生命。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